各位人友，阿弥陀佛。拜忏固然重要，我相信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我们坐下来听听这些常住师父，或者是说来参加法会的人友分享一点心得，可能比我自己告诉大家的还要客观，甚至于呢，有很多问题也许我没有发现，可是来参与法会的人他们所发现的问题，是我觉得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的。那那些问题重要不重要？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在我们法会的时候，我总是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不是经过安排，是有某一些机缘。那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会有很大很大的问号，这包括我以前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看到佛经上讲这个事情，我都会认为真正有这样的事情吗？也许对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家，他想法很单纯的时候会想，佛菩萨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一定会得到感应。可是对知识分子来讲，你想让某一些人去体悟或者相信某一些事情，可能费尽很多的唇舌，可是呢不一定让某一些人相信。等到自己碰到的时候，有时候是已经受到伤害，有时候呢是想啊，某某人在的时候如果我能够鼓励，不知道有多好。所以像这一次这种问题呀，正好是我要到上海去之前，有一位在台北的简先生，他以前没有接触佛法，后来有一点点时间接触到，可是他的道念不够，他没有继续用功。等到在今年年初发现他的问题已经很重的时候，来不及了。好在他的女儿能够相信佛法，他的太太也相信，偶尔有一点点机会接触。等到那一位先生往生的时候，他们家里一些人才能够体会到，哦，真的有这种事情，很不可思议。昨天晚上我记得他们家的简小姐有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想昨天晚上在上面听的人不是很多，如果他这个可以在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应该对每一个人学佛会有很大的信心。为什么我要借这种机会让大家了解呢？你们知道从我这个地方，有时候有一些在家居士 会有人来指点，说某某人你在什么时候，如果不赶快改变的话，也许将来会有什么果报。有时候有些人一听，不要吓唬人家嘛，讲到那么严重吗？那个人已经有一点恐慌，我就想安慰他一下。那在听到的人一听这个话，我说你们回家应该要好好的去想想，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做。然后他听旁边怕他受伤害的人，也许跟他讲，不要信那么多啦，也许那个也不是全部都是真的。本来那个人已经有一点点发现了，但是旁边有一个人再加上这个，他就会想，没有的事啦，所以叫你吃素你也不用吃素啦，叫你持咒念佛给人家你也不用。后来你大概不会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有时候我就笑笑说，如果你敢这样讲，那个人如果受到某一种果报的时候，因果你要帮他挑一点点。那我今天抱歉，在现在之前我没有告诉那个简伯如小姐，有在这里吗？有吗？伯如在吗？哪一位可以去把他请下来？好，那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先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父亲这几年来怎么样去处理人家跟他讲的事，到最后往生了以后他怎么样出来求救的事情。而且他最后他讲，原来钱没有用，因为我从上海回来，然后我到台北去参加一个法会以后，正好那位老先生是逝期了，他们就问我说，师父你要不要去一下。当我去的时候，他们家是一栋双拼的楼房，在中间哈，那一天我们去参加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三十个人，在他们大厅里面，还有很宽的地方。你看他们家是住在那个，他们那栋楼哈，我简单来讲就是要进去要刷卡，你是住三楼，那个电梯只停三楼，要去五楼只停五楼那种公寓。我就开玩笑说，我如果知道你们家这么有钱哈，而且不是真正以前对佛法有这么深的体会，我不会到你们家来。不要以为说哦，师父来了可以弄一个红包，我真的到那天我是真的是这样跟他讲的。可是那个简小姐她的体会很深，我本来想现在叫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没有来也好，因为我还后面还有 stand by 的人。那个昨天哈，法言师讲完以后，很多人就去问卢老师说，那个法言师说卢老师讲的话我还不懂呢，那今天我们听法言师说更不懂法言师在讲卢老师什么事情。就在我们这个法会之前，那个卢老师就一直希望说，很多人如果了解佛法，能不能给他们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以前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哈，那这一次呢我更有这种计划，所以有时候中午我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些事情。不过我还要先讲一下，卢老师先请你到这边来好不好？ 很奇怪呢。这一次的法会，因为那个侯教授他们回来，我好像每一天都没有忘记提到他的名字。那是不是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的学术成就很高，所以我常常提到。你们如果这样想法不对，就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很高，可是他求法的心很切，对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甚至于人家来告诉他的话，他都非常用心，而且都有所体悟，甚至于他的孩子的事也是。我们这里有没有以前有我都有请大家上来分享，你们就没有感觉嘛，对不对？这是这里的莲友。可是这一次我如果不讲他，不抓紧他，五天以后他飞走了嘞，想要说他应该要上来跟我们分享，没办法。本来我有时候也想请他的孩子上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12岁跟15岁的，他们现在大概到底是中国话讲这样的英文是什么他都猛查查，所以我还是说等他长大一点吧。我现在呢是想请卢老师来讲一讲，在那一天就是水忏的时候，到底他讲了什么，只有讲一半对一半不对，然后他把这个一半对一半不对又弄一个大谜题来请大家猜。卢老师今天跟我讲说，师父好像这种不去解释一下让大家这样误会下去，那怎么办？我没有请他，他自投罗网。然后他，我是想他在这个地方应该他常常上来讲，要检讨的时候，他应该他是全场嘛，从头跟到尾的。这一次他是在旁边去监督他们的那个小喽啰了可是他人也都没有跑掉，他都在里面所以他对这里面从头到尾他会观察的比我清楚，我还是一天只出来几次所以他应该比我清楚那我就今天晚上先请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是分享了，是那个先把答案讲出来，对不对好，那然后他分享一点他自己的想法。阿弥陀佛。
师父，在座的常住师父以及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昨天，其实在，上两个礼拜的礼拜天，就是我们的水忏，潮汕的隔天，我们的水忏。因为我自己出了点问题，然后呢，就有因缘处理了一条我的债务，那结果呢，这个对方呢，就是我欠债的债主，我把他称为我的善知识他讲完之后呢，他就说，其实我心里不甘愿的还不只是因为你杀害了我们。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你把话讲错了这样，那所以呢他就很详细的跟我说，我讲错了什么。然后不止这样，他说因为你呢常常会有很多人问你怎么样观想啊怎么样做功课啦，怎么样回向，那你讲错了也不是全错了，只讲对一半，还有一半你没有讲出来，结果人家跟着都做错了。所以呢，这些做错的人呢，旁边有很多都很怨恨。那所以那天我就在水忏的时候就出来把这个讲一讲。那讲完之后，我以为这样我真的讲完了。那可是我回去再回高雄的路程，我就突然想到说我的那个善知识他有一句话真的是很关键性的，但是我讲漏了。 可是也没办法，因为已经讲完了，好，那看看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我就这样子，就好像把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昨天呢，我听法源师父啊，在分享的时候呢，法源师父又说了说，啊，一刚田路老师公庙，啊，我嘛是哈，就这疑惑哎，但是哈，我嘛唔知看路老师我是要甲问啥，请问路老师公安尼哦，那难道这样不行吗？哦，那可是我又不晓得要从何问起，问起内心他的法源师父的疑惑。这是昨天晚上法源师父在分享的时候我听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果然在今天呢，就有一个以上的莲友呢就跑来问我说：“卢老师，啊，你到这一半哦，那一半啊，哦，你讲那其实真的我还是没有听懂，为什么我们求佛菩萨不行呢？这样子，好，哦。”啊，我就想啊，哎呀，安尼搞几代志搞掉啊，吼，哦，不是干那法源师父吼，听无啥有，啊，搁袂晓买有电问题安尼尔，连今仔日问个师姐也是安尼甲我讲吼，哦，啊，我总共这样子，好像我有责任呢。那我本来是期待说师父晚上会来开示，能不能？因为那天在处理的时候，师父也都在场。
我说师父我都忘记了，讲完我就不知道谁讲谁什么。
我说师父能不能给我补一补，或者是说今天晚上本来要上来分享的另外一位师父，我不知道他是法身师父还是法师师父，我不知道哦。那可不可以请他们也带我转达？这样
要不要看哪一个在下面说？我今天很欢喜，终于没有叫我说，还是要叫他 stand by。
法身师父嘛，哈哈，法师师父本来是今天要讲的，对不对？他哦，两个都坐在最后面，可是他们跟我说啊，卢老师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好像是你占了我们的机会，其实我们是很随缘的，这样好，哦。那好，那我回到正题，就是说我的那个善知识啊，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你伤害的是我们，但是你为什么？就一直叫佛菩萨，你叫佛菩萨做什么？这样子，那我一听，哇，误会很大。好，哦，其实这个事情很妙呢，因为是只有我内心知道，我平常做完功课怎么回向，只有我知道，我不会去到处讲说我是做回向怎么讲啊。可是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确实有叫佛菩萨。他说你一直叫佛菩萨做什么？我每次功课完，我回向，我就是说弟子某某某，哈，哦，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罪业深重，哈，哦，那我能力不足，请佛菩萨救度他们。我就讲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三世师父就生气了，他说：“你害的是我们呐，啊，痛苦是我们，你救佛菩萨，叫佛菩萨做什么？”那我就想说啊，你误会了，我不是叫佛菩萨救我，我是请佛菩萨救你们。他说这更奇怪，他就跟我说这更奇怪。下面这个关键性的话就是那天我讲漏了。他说这个这样讲，你这样想就更奇怪。佛菩萨本来就有很大的光明，他看到苦难一定会救的，为什么是你叫他才会救我们？这样，他说你凭什么能耐叫佛菩萨来救我们？佛菩萨本来就会救我们。
那卢老师，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下哈，那一天他是不是认为是你害我们的，应该你想办法救我们，你把我们害了，你要叫佛菩萨救我们，这个解铃还是要系铃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
我想这个善知识他应该听好。哦，然后呢，我一听啊，我有点懂，哦，所以我就想说啊，平常我真的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们就是仗佛菩萨的功德力跟光明来救助他们。可是这样讲，他们不高兴，他们说佛菩萨本来就会救我们的，不是你叫的，好，哦，一直在那啊，佛菩萨怎样怎样，他才会救我们。你应该怎样呢？你应该去体会我们有多痛苦。他说你的心应该这样子，你的心不是急着一直叫佛菩萨。他说你叫佛菩萨不需要，本来他佛菩萨就会救我们。你的心应该放在知道我们的痛苦，结果你的心都放在佛菩萨身上。 我们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例如刚刚我的感受，我们对我们跟在你身边跟很久了，让你好几次好，比如说腰痛，然后突然便血，就是一大早起来就有血，就是上一号血跑出来，莫名其妙的。他说这么多的资讯要让你知道我们有多痛苦，你就是浑然不觉，还一直在叫佛菩萨。他这样说我，好，那我那天因为刚处理完，然后接着就五供了，我就把这一段话呢，就这样子跟大家，因为对方一直要求三知识，一直要求我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清楚。那我以为我这样讲清楚了，结果我没有想到有一些莲友真的没有听清楚，因为我漏掉那一句说佛菩萨本来就有光，就会救我们，不是你叫或没叫的问题，你的心不应该一直叫，你应该是想我们有多痛苦这样。那昨天法莲师父分享了之后，我又去跟法莲师父做了一点我们彼此的分享。我说法莲师父，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例子。好，我想我用现实生活的例子，大家也许就更能了解。好，这个例子是什么样的？我在想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发生车祸，我们撞了人家，把人家可能腿撞断了，或者是很大的伤，那我们一定很着急，对不对？然后赶紧可能会把他送急诊处啊，或者是送医院。我们当时就说医生，请你赶快把他哦，一定要把他救起来，一定要让他的腿赶快好，这很自然。好，然后呢？好，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你在这样请医生的时候，我们那个背后的心念在哪里？我自己在想，我们多数人的心念一定是说，你哪不搞救台湾的戏呀？因为接下去有刑罚，有没有赔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种种的问题，如果他不好，我完蛋了。所以拜托医生，你一定要把他救起来。
那是为自己不负责任着想，不是为要让人、哦、让那个人好。
那如果我是别的一种心念，就是现在就是我的三知识呢，要我去学习这样的心念，或者是说要我讲出来给大家知道的。如果这个心念是说，医生你一定要救他，因为我因为疏忽把他撞成这样子，我就感扣，我看人家感扣，我真正就感扣，我没贵心，不然的话你一定要给他救，要不然我的心过不去，这个心就不一样，对不对？这个跟担心说他如果没有救起来，接下来我有刑事问题，我有赔偿问题，想到的是自己，这完全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我想呢，善知识要的那就是哈，每一种有情众生的情摩己的掉了，就叫做同理心呐、啊，就同理心。所以他要我们用这样的心去求忏悔，而不是一直叫佛菩萨来救他们。你看这个有多大的错误跟误解，我们一直不知道，以为说这样子我就是很有心了，可是他们完全体会不到我们的心，因此也感不受我们的爱，感受不到。这甚至很大的误会、哦啊、所以我现在要讲清楚、哦、我跟你说我自己的、哦、我这一辈子、哦、就是开车，曾经有过、哦、几次的车祸、哦、那 有一次是最大，就是最严重，就是把人家的腿撞断。可是有一次我在赶时间，我要赶去一个学校演讲，然后呢时间很赶，就是开快车就一定出问题，我就、哦、开快车，然后刚好那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那我就想说没有问题我就开过去，结果就有一位男众啊，他骑那个好像是很大很大台的那个，那不知道几 cc 我不知道，我不会讲哦，就是那个机车啊，杂波浪那骑了一块的乌枪那样，他也快我也快，砰，他就从我的那个右边的门哦撞下去，然后撞下去其实不够高点，是因为他的车从变轮，啊，他的车从对着他的脚，啊，脚从规个血拢抓出来，安尼。啊，然后我一看到我说啊，糟糕，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把车嘛就赶快就丢在那边，然后我就跳下车，我就赶快招手看有哪一部计程车要帮我的忙。哦，我觉得哦真的很幸运，刚好有一部计程车就过来。我说流血有没有关系？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快扶上来。那我就跟他扶上去，然后就直接就送那个大医院。好、哦， 那去大医院，结果我就车就我车拢搬伫路中，拼伫路中。后来事后呢，就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哎，你安尼袂使呢。”我说：“嗯，为什么？”他说：“你那个车就放在那边，好、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将来你看到、哦、你都没有立刻打电话叫警察来量啊，来干什么？”我说：“来不及呀、啊。”他说：“不管来不及，要不然以后打官司你会输呢。”这样子，我就想，我根本都没有想到打官司的问题，我就想说，我看他这样子。吼、哦，哎，警察说赶快啊，吼、哦，然后就那个计程车哦，真的就把我跟那个伤者啊，就直接送到医院急诊处。可是那个医院是一个地区性的医院哦，就是他没有很多设备，他只是立刻止血，然后简单的把他这个固定而已，然后又转到另外一间专门就是骨科的一个外科医院，然后处理。那处理完，我现在接着要说，就是说。在那个现场，我根本完全没有第二个念头，说啊，起码将来无见骨哈，啊，我安怎样拢无老公我掉伊掉伊什么治疗，将来来修改，安怎？我完全都没有这个念头，就是赶快救人要紧啊！我把他弄成这样子，我真的都干扣哎，就是这个念头而已。然后呢，接下来他开刀，每一天，一直到他好，我每一天都去看他。我希望说他除了医生的专业还有我的爱我的关心他会好得比较快。结果哦，真的到最后完全没有任何纠纷，也不必和解，就让他好了，然后我没事。很多人一点点，不要说撞到腿都断，一点点擦伤，马上两车的人马都下来，对不对？跨他短下一个牙呢，好、哦。但是我很幸运，就是说在处理这次车祸呢，我觉得我是因为我没有第二面，没有说将来要诶输诶赢啊，几杯修个不见骨不见骨都无听，我一面就是啊，糟糕，他受苦了，他血变成这样子，即使是送到医院再处理，即使是以后的每一天，我去看他，我完全没有第二面说考虑到未来什么会有。发的问题啦，或者是官司的问题，或者是他会不会不原谅我的问题，完全都没有，就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那也很恰好，因为那对方那位男众也是学佛的弟子，他自己跟我说啊，你好苦嘞，我蛮好苦嘞啦，我跟你讲我怎样啦，以前吼、哦，以前我有跟你站一卡，所以我今天要让你告着卡，你还跟我这样讲，还蛮开心。所以那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多月吧，那个整个伤吼。哦那完全都没有问题，所以就是因为那个事件呢，我很感恩呐、啊，我很感恩是说，哎呦，我看他，看那么好运，人家都没有找我麻烦，不管我那个车祸现场是谁对或谁不对，总归人家伤了就是我不对了嘛。好、哦，将来如果真的怎么样，一定是我们吃亏，我大车啊，小车啊，好、哦，而且我没受伤，他受伤啊。结果呢，就完全都很顺利，都没问题哦。他也没有说又打电话又给你怎么样弄不，他总按那给走了。好、哦，那我才心里很感恩，我就跟师傅说，师傅，我最近哈、哦，我不知道师傅还记不记得，我说最近哈、哦，我要出一本书，我当时就想说，哦，佛菩萨哈真的很保佑你哈、哦。那我最近要出那个张老师出版社哈、哦，那个说要帮我出一本书，那我就跟师傅说哈、哦，师傅。那个将来这个版税哈，我感恩呐、啊。那将来这个版税啊，我要捐给师父的基金会。那师父一听，师父跟我说：“那你捐给基金会也不过是那个版税。你如果真的要利益大众，不要谈版税，由那个就是师父的出版社来出版。我们哈、哦、就是结缘不卖，这样子让没有钱人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好书。所以从那是其实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给师父的出版社，那个叫妙音出版社的第一本，我想师叔很清楚的，好、哦，叫《亲子缘》，好、哦，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在分享这个，就是说我实际的例子。你看到、哦、这些都是生者啦，被我撞的也是再生的人，活人，好、哦。那你看呢、哦？何况是亡者？假如我们一个心念，就是说，我哦。把你伤害到这样，你这样痛苦，我真的别贵心。所以你今天赶快我完整弄怎样？好、哦，那真的是我忏悔，我惭愧，我不对。 安尼吼，你提莫几个就喝啊，得那个吼、哦、那个烧得很热的心，可能就慢慢吼、哦、会，因为他可能也感受到你真的很诚意，好、哦。那如果说你只是叫佛菩萨，今天呢，因为在那个会客室啊，法源师傅呢也跟我做了一点分享，他说啊，卢老师，我想到一个例子，就很像说哦，你们两方吵架，你欺负了人，然后人家现在要找你麻烦，那你就说哦，啊，找一个中介人，就是调停人，说哦，哎，调停人做主，看没？的意思而已。
以前造业的人不是来这里，人家找他算账说，只不师傅坐住了。我昨天晚上不是讲师傅坐住就好了。
所以对方解读到了，就是你只是要处理可能我会带给你的麻烦而已吧。你有一点点感受到我很痛吗？这样，好，那我不知道我现在分享这样的区别，我又没有讲清楚了，这样大家有没有，是不是有听清楚？如果没有听清楚，我还有责任呢，因为对方的善事是说你非讲清楚不可，否则不放你啊。那我不是因为怕他不放我啦，哈，我是真的，我如果没有讲清楚，很多人就误导，那听一半，然后呢，整个也做错，那我罪过很大，好，我是担心这个，好，我说我的善知识很慈悲，即使我那天其实真的没有讲清楚，他也说，我们听得很满意了，放了、啊、放了你吧，他还跟我说他听得很满意了，可是你看哦，还是有很多人要问我，表示我真的还是没有讲清楚，他立刻就说放了，好 ，OK 啊，就他说。就这样子算了算了，就这样子。好，这是，我的一点关于说那一天的澄清。那至于师父说我还要分享别的，因为刚刚那个
提前讲完，我可以延长时间，不会加标价。
简小姐下来。
不要紧，来，
不要紧哈。好，那我这两天哈、哦、听师父，其实不止这两天，之前师父在我们五供的时候开始，就曾经讲过一两次，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哈、哦、要选佛道场。好，那我自己的解读，我不知道这样解读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学佛走修行的路，这一条永远的路，解脱的路，要好好的选择一个正法的道场。师父安该读安的，好。那其实我从民国72年，师父帮我就是举行那个皈依的仪式。好，我不敢说我皈依师父，因为师父说不能这样讲。我们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某某师父。好，是师父替我们主持一个这样的一个皈依仪式。从72年到现在100年，这样子是28年了。好，跟着师父28年。那其实真正亲近师父没有那么长嘛、啊，是因为有我同修的因缘，因为他无名热，有几次师父就是从死亡的边缘把他救起来，才因为这样慢慢有因缘接触师父，然后听法，跟着师父，然后跟着师父的道场。那我觉得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我开始要走这个学佛的路呢，碰到的就是我们师父，碰到了道场就是师父的道场，我没有第二个，一直到现在。快满30年了，我也没有第二位师父，也没有第二个道场，一直就是跟着。所以常常很多人问我说：“啊，你哪拢未去想要别位看卖啊？”好、哦，还是说怎么都不会离开啊？好长哦，28年了，好、哦，怎么都没有想要离开过吗？好、哦，还是讲去别的道场看一看吗？我就说，从来就没有想。其实高雄也有很多道场呢，好、哦，也有很多大道场呢。那我每次嘉义师傅那么远哦，我曾经跟师傅说哦，师傅好远哦，可是哦，蒙凉蒙来，个起码就在背单啊，对不对啊？嘿，那我自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不离开？好、哦，那我就听到师傅说"选佛道场"这4个字，我在想，我有选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选，我只是觉得很幸运，我第一步亲近到的，第一步跨进到的道场就是这样。哦，已经够好了，我就没有想要再选什么，或者是再去别的地方再看一看，就是没有二心哈、哦。那我是想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长的时间都不会走。好、哦，那哇，你讲哦，你俩听了说哦，那个俄罗斯，可是我是讲事实， 我想我没有任何夸奖，我是讲事实，因为师父昨天就讲，问了三二北教，为了三二北供，好，所以我想我都讲事实，好，我没有夸张，没有夸大，好，那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我选到的是一个正法的道场，那我碰到的师长是一个可以带我走正确的路的师长，就是这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地方。那刚好这个人跟地方结合起来，我跟着就28年都没有变。好，那到底我心目中就是，为什么跟着师父、跟着道场就不会去想要去更动、去改、去离开，或者是再去能够招得顶佛啦哈？是什么原因哈？我家己脾气不好，属克鬼哈。除了懂人工，我都幸运工啊。第一步就是这样子接触到的。其实那么漫长，总会有人来说想看卖，想看卖哈。那为什么我那么个想看卖？我想哈，我现在分享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道场，不管是过去的能人士，还是现在的极光寺，我没有去别的道场，可是我听了很多别的道场的事情。好，因为同样是水火人啊，有时候会说阿丁师傅安怎哈，阿丁的德行是安那走安那走，有人会想要跟我问这个啊，了解啊哈，所以我也听了很多哎。不是极光寺的，就是极光寺以外的一些做法。那我觉得，我觉得第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说平等啊，平等，这点让我非常佩服哈、哦。怎样叫平等哈、哦？就是说你看咱大殿哈，先弄一下这排位，加排位对不对？师父从来因为做这朋友哈、哦，是我要带伊来家，伊拢讲，哎，老师啊嘿，一支排位几年啊？我讲我嘛，我到近二十几年，我嘛知师父一支是几年呢？啊，对吼，你量力而为啦，安尼啊。
说一支排位要多少钱？
嘿，每次有新的朋友，我就是有因缘这样来了，每次都问我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师父从来没有说一支排位多少钱。啊，伊讲无你拢那叫，我讲师父讲讲随喜，啊，我就随喜。好，那而且呢，没有大排位、小排位，全部都是这样子，都一起。好，没有说啊。谁的家比较有钱，所以他的祖先就比较大，排位位置就比较大，在师父这里都一样大，那个大小都一样，贴得很整齐啊、哦。如果大小不一样，不会贴这么整齐啊，就很整齐。
那不要讲，一定要爸爸的故事。
对，爸爸，师父在现在提到我爸爸啊、哦，爸爸因为其实他也是因为肾脏癌哦，开过刀，然后开完刀之后呢，他真的。超有善根的，他就跟我说燕啊，他每次叫我燕啊，好、哦、就是，哦，我说台语还说国语，其实我爸爸是跟我讲台语，可是今天有莲友跟我说，哦讲国语哦，讲台语我们都听不懂，我说台语，我说国语好了，好不好？我爸爸就是叫我的名字，然后就跟我说，哦我这样子哦，这样被割了一刀，我痛的已经是痛不欲生，那我过去哦看到那个蚂蚁哦，一把火就烧了。他说我都不知道哈，人家有多痛苦，他就跟我这样讲。我说哦，爸爸你现在体会这样哦。他就跟我说，天哪，我不你找我医哦，说皈依好不好？他就说要皈依了，好。所以有时候啊，我们渡不了父母，我都觉得哦，求佛菩萨最好，佛菩萨就会安排姻缘。他爸爸就有开刀，就有姻缘，就跟我说他要皈依。以前也劝啊，啊他是不会拒绝你啦，两个啊时间未到，时间未到。可是真的，他动完手术，他就自动跟我说，带我去给师父皈依了，然后就开始皈依，然后就真的就学佛了。那当然就是在师父这边进出，我不敢说爸爸有多少贡献啊哈，可是爸爸真的对道场很尽心，好，他也不是有多有钱的人，好，他跟儿子又不太一样，儿子是比较有钱，好，爸爸其实没有那么有钱，好，那可是爸爸很尽心。那道场一有怎么样，他都会担心啊，或怎么样，哦，所以在师父心目中，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佛弟子啊。然后以前他那个时候在能人寺，因为爸爸搬到极光寺，他已经走了，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真正看到极光寺。当然他现在住在极光寺，他早就很熟了啦。可是他是在能人寺那个时代的时候往生的，好，那那个时候往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大师父。就是以前我们都叫师伯哈、哦，他就跟师父说：“哎，那个这个黄老居士哈、哦，师父、哦，黄老居士哈、哦，那个对我们能人士贡献这么大哈、哦，那个大牌位哦，至少要给他，是说
最少要三年以上。
哦，说你看师父现在不是吗，每一个我们也有的，如果家里有新的往生者都会有一个牌位在那边，对不对？
不一定是多少钱，
对，是这样嘛哈。然后那个大师父啊，他就因为他也感念爸爸说很关心能人士啦，他就跟师父商量说，哎，至少那个黄老居士要给他卡沙当啊，那样就立三年，哦，表示我们对他的感念。在师父说哈，没有，在寺里面一切平，大家平等，这样子。好，我这样分享，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现在要表达的心意？就是在师父心目中，没有高下，没有贫富，没有谁贡献多，谁贡献少，就是一律平等。
我可不可以插一下话？师父不用这个给我。这次哈，我们一共有十位团员到那个上海去，在上海第一天、第二天，他们就还不知道这个黄老居士的儿子是名誉的身份。然后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听说他在大陆有很多家公司，可是这个董事长就不像董事长啊，他对他的员工还客客气气，还说啊麻烦你们啦，什么什么啦，叫公司一个车子来载他。他当董事长从来没有用过公司的车子，很抱歉啊，你们下已经不是上班时间还这样。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这么说，哎呦，不知道这个董事长是这样的哈。那有一天，因为他晚上都陪我们，陪完了以后他们才要回去，我突然就讲到，让这下面有几位居士说，我说他在你们看起来是这样，他的爸爸在我们能人士差不多20年当中，在他在世的时候，他非常关心，甚至于工程在进行，他会经常上去看。他往生了以后，我们看这块地的时候，他也跟来。然后我就让明义说：“明义，爸爸今天也跟我们去看地。”然后经常有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他有来。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标榜说某一个人出多少钱，我是希望用平等心来对待大家。那如果讲谁出了多少钱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出，真的是过意不去。你看人家都在讲谁出多少钱了，所以在这里很多人来出钱，我不是看他的出钱，是看他来学佛这种心。那我就在上海，我也曾经提过这件事情。我说明义，在这么多年里面，我做了一件事情，你应该知道我是要怎么做。一方面，我要让人家知道，这些人这次看到你是因为去成都也好，到苏州也好，他负担很多费用。我只是跟他团员稍微提一下，这一次他要做这个事情，他们知道啊，公司那么多家，另外一个职员来又讲说啊，哪里还有一家你们去了，你不知道有。而且他说我们这一次是要去救度众生，他不应该私心叫我们这几个人到他公司里面去撒戒。我就开玩笑说，那个董事长哦很有钱哦，他不要让我们去呢，连请我们吃水果喝茶他都不要呢。那我就跟他讲，你们大陆这些员工难道不是你想要度他的对象吗？我们去撒个劲，他们跟我们接触的话，就会像李庄隐一样，现在不是跟上跟下，如果上一次不是到公司去，他会这样吗？我绝对不会有私心说因为你帮我们出钱我们要来的。他到最后勉为其难说好吧，那到我们那里去。其实只去两个地方，他大陆的公司太多地方了。那我就讲，你们还不知道，当老菩萨往生的时候，我说只有一年，一个人不管你是多大的护法，只能 有一次到海会，让家里面的人在他刚刚往生第一次大法会的时候给一个大牌位，绝对没有第二次、第三次。我说明义，我这种想法不只是对你爸爸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个老人家应该不是图的是这个，不然他现在还是会，我们到哪里我都知道，不管到大陆到哪里，他都会讲老菩萨会跟我们去。那我说，一方面我还要让人家说，家里的人，全家的人，不只是明义，甚至他的姐妹，他们在这个道场上面所投进来的心意都不少。人家还是一个牌位，不，我说我不能给他第二个牌位，就是要讲，他如果没有第二个大牌位，他不要来，这个信徒也不要来。我说明义，我是在让大家能够了解。庄子没有特殊，我也非常愿意来，这个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谢谢师父补充哈。那讲到这一点呢，我也觉得很安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些年轻的志工，他们年纪那么轻，好，然后每一天啊，几乎在大殿里面，不管开会还是在收拾还是做什么，出去大家都差不多。都吃完了，就说那个餐啊，他就该吃的莲友啊，大家都吃完了，都就是意思就是出去的比较晚。那然后呢，有一些师父、常住师父，甚至于是外户的师兄，哈、哦，他们就不甘愿呐、啊，啊，然后就说要留水果啦，留什么豆花啦，要留给我们吃，就加温挂水果啦，这样就特别要留一些，甚至于还打一张桌子说这个是给你们。内户志工哦，来吃饭用的。我们这些年轻的志工没有一个同意这样做，哎，一直跟我说阿姨啊，我的老师，一定要赶快去跟那个帮我们留的师傅说，真的不能留，我们就是一般的信徒，我们没有什么特权，怎么要留呢？我们承受不起。
你们想想，
我很高兴啊，
他们是在整理这个大殿，出去大家什么都吃完了。他们还是不愿意特别留。
我非常高兴，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有机会在一个正的道场，师父教的是正法。因为什么呢？这个阶级的意识就是我们佛陀要打破的。当初佛陀要打破的就是印度的这个阶级，对不对？所以学佛就是要学打破这个阶级。那如果我们学佛还有说哦，做志工就有特别留饭菜就有特权，或者是师父吃的跟我们不一样。你看我们在这里用餐，师父他们吃的虽然是不同桌了哈，因为那个信徒很杂乱嘛，那师父他们会说，哎，这一桌是师父桌，可是不是说师父桌师父就吃的跟我们不一样，赶快喊咱来采一样诶，因价来拢喊咱赶快，再开始真正平等。我不来外边，就是来到吉光寺老公，哦，吉光寺好奇怪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在别人道场哦，师父在是不同的地方吃饭。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在这里都一样？我问问的师傅龙阿莲，都问假山，师傅龙假山，师傅假山，问龙假山。
只有我吃的比较特别，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有时候突击检查到我那里去一下，很好吃。
师傅今天在说那个中午在说啊，那个他吃的东西哦，就是幸福就以为说很好吃，大家都说吃不完的，都被叫来吃看看，讲有什么特别无？这个价格拢无比，拢太价对不对？好，滋味道。中午才刚讲这个事情，结果今天晚上呢，因为我想等一下要上来这里，可是今天哦忙了一天，拜了一天哦，全身黏哒哒的，我就说晚餐我不吃了，晚餐我不吃，我要先去冲凉，好，然后来准备一下今天晚上要讲的东西。所以我就打算，我就跟孩子说哦，跟这些年轻人说，不要为阿姨留饭，也许可以弄一点水果，那我吃水果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吃到一半呢。那个法存师傅啊，就端了两三块那个菜头粿了哦，萝卜丝糕，然后还有几个那个寿司，就说啊，师傅说这那个说这个这是师傅吃的，可是师傅呢这边没有吃，你们有谁呢会吃？可是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先去洗澡，都吃完了，到最后就是最老的吃啊。然后就说好啊，老的吃，好、哦，师傅吃了我吃，我就说师傅说做番茄，我假扣买卖做番茄，那我们要做后价啊，我讲， 师父是讲伊食拢无食，
其实那个是下面的
东西。我讲安尼，我知影，师父就是这吼，师父就是这，含咱食拢共款，师父含咱食无共款。结果上去嘞，这菜头粿也有咸，那寿司有咸，所以师父不爱食嘛，所以拢留落来啊。是这样啊，所以师父吃的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他那个不一样是我们吃不下的，完全没有味道啊。不是说比我们吃的好，不是。好，所以我今天吃到的根本不是师父的东西，是我们一般的大众吃的。
其实这样讲起来，我还讲我会造成很多人的麻烦。我到美国去，有时候到侯教授家里去，他很发心要去超度众生，他的太太就会说，师父都不喜欢吃那个咸的跟那个有油的东西，都特别做到那种，所以我还是造成很多人的麻烦。
哇，我不知道要讲，师父就是，比如说师父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如果捐给基金会，只是那一笔版税，好，但是你若给基金会出，所有没有钱的人，有钱的要读你的书都读得到。所以为什么排位不定价，不要让没有钱的人怎么样，可以超度祖先啊，要不然他们都没有钱就永远轮回啊，就不能接受超度，不能听经闻法了、啊。是不是秉持这样的心就是很平等，好、哦，包括吃的、啊。所以你看啊、哦，在我们的极光寺也没有 VIP 室呢。别的道场好像有那个大牌位的有他特别的房间，对不对？我听说，我在这里不是在批评别的道场，我的意思是说，在极光寺没有呢，大家都一样。他的哦，不然来要困几天。那你们一定会想，骗人！自公寺明明自公就有，明明有自公房，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跟大众睡一起？那你这样讲不是就那个吗？说谎吗？我要跟大家讲，自公房为什么要设置公房，当初师父们、常住师父们、香灯师父们要争取这个自公房，给这些内用自公睡。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一个房间，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不太敢问，我就想说师父安排，那我就提早安排。我现在慢慢因为几年坐下来，我渐渐懂了，因为自公的作息跟一般的莲友是不同的，我们要比大家早起，然后呢晚上哦铺排完谱完之后。整理完之后，我们还要开个会，有时候没开完，因为这里要关灯了，我们就到那个寮门去，还要开会。如果我们跟大众住一起，其他人要怎么睡呢？因为开会也不能关灯啊，而且早上我们要比大家早起，对不对？那大家都还在睡，我们一定要开灯，那这样怎么行呢？我现在就渐渐了解，是因为事实的需要，所以才要设一个自工房，不是自工有特权，不是这样子。好、哦，那这样是能够懂的啦。好、哦，至于说要为自公留菜哦，没有一个年轻的自公反对，而且一直推着我说一定要去拒绝，不能留为我们留什么菜，这样子。所以我内心也很高兴，师父真的是教育弟子很成功嘛、啊，不管老的，不管年轻的，就是因为哦这样的平等概念已经深植我们的心，没有人因为觉得说我多做一点事我就要一点特权，或者是我捐多一点钱就怎么样，在师父这里没有这样的事情。好、哦，连那个说要卡沙弥，那嘛是大师傅亏水人呢，不是家属亏水人呢。师傅还是会拒绝。
我有答应，我说如果大师坚持，因为这个能认识是你叫我来帮忙的，所以如果你坚持的话，我会跟黄明义就是说，你之所以有特权是大师傅要给你的。我绝对没有，我想要跟他讲，结果他们来了，姐弟来的时候，我说我不设那个第二次的排位，是希望你们有平等性，他们都接受了，所以我不用再告诉他说大师傅愿意给你们那个获利，那大概以后捐的钱比你们多的话，我大概要设六年还是七年。
那我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弟弟啊，在那么多年前，他的事业其实还没有做这么大。好，那几年之后，现在呢，好像福报越来越大，就越来越顺利这样子。那我在想，如果师父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说，哦，因为你没有贡献，所以你的祖先的靠谱感， 我真的觉得我们是平凡众生哈，经不起这样的一个捧在掌心，你们知道吗？还好师父没有把我们捧在掌心，没有说因为爸爸有哦对寺里面有特别关心哈，然后这个名誉又有捐钱，然后呢好大家拢徛，可能徛几日，徛一礼拜，啊恁徛三天。即使名誉再有定力，我觉得有定力的人哦，他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的时候哈，如果师父就还要再加我，就是哦恁就是哦有贡献，然后就又弄一个特权出来，那名誉是不堪的。就是说他现在越做越大的时候，也可能难保哦，难保他还是会哦就不客气起来。可是他现在依然哦还是很低调，还是很客气。
我觉得帮人低调，
我觉得这个是师父的教化，师父的教化就是师父从教我们徒弟当中把这个阶级哈，就是要打破，无让你有这个机会就对了，安尼啦。啊，我感觉安尼实在是有够好，有够好，因为咱之前吼，人拢安尼小可稍微一点成功，还是掌声稍微多一点，然后未来拢会跳到被死人，安尼对不对？那师父就是有看到这一，我自己是感受这样子，师父就是看到我们都是平凡众生，都还在起步学佛而已，没有在一这个基础上就给你打掉的话哦，那真的不得了。一开头第一步就给你拱啊拱啊，有特别的 VIP 室啊，吃饭跟人家不同啊，祖先的牌位也比人家大啊。那这个哦，真的这个人哦，越来越顺利的时候，真的就不晓得变成什么一个面貌出来了。但是还好师父哦，动了就两个人掉了，我回来努力一回，我只刚刚去掉我今天就回来，
还可以讲一件事情啊，
师父介绍，
你同意哈？那个现在那个县市长不是都是民选的吗？当那个谢长廷市长选上的时候，他就是属意卢老师去当他的副市长，应该有这样的殊荣，应该自己很欢喜接受才对。他来问我说：“师父，人家要请我去当副市长，你认为好不好？”我忘记我跟你说什么了。
我来接了，师父要我接。师父说：“桂英，我跟你讲哦，你如果不要这个家了，那你就去当，就这样。”那我当然就懂了。其实我早就跟仕途无缘了。好、哦，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我觉得我根本不会做啊。好、哦，做官这条路哦，我根本都不想走了。我走民间的团体哦，我还好觉得 OK 啦哦，这光不要走，啊不要走哈，根本的阿伟一服务大众，我得一种污染啊，我是感觉我记得认份嘛。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师长哦讲一下说，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哦，啊师长师父哦，您的看法怎么样？师父就跟我这样讲，你若你的家不要了，那你就去做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不要问我一下？你要去当一个副市长，整天回来练家的话，你的市长会副市长会不会当得好？你要是说白天也上班，晚上也加班，把这个家不要了，你才能去当个很好的副市长嘛。那你成就了，你疏忽了你的孩子，你的先生如果要吃饭，我跟你放在冰箱里面哈，你拿出来做一个孩子。有什么事情，妈妈现在很忙呢，你不知道我当副市长吗？我想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在某一种的成就上。我记得我到美国去，有那个老和尚一直出来说要把时间留一点给家里，留一点给自己的健康，否则的话就是外面在成就，真的是蜡烛两头烧。那我说如果你还要孩子还要这个家，请你不要去当副市长。后来他说那不然当什么局长好不好，因为台高雄市跟台北市一样，就是属于院辖市嘛，就等于说重庆虽然在四川，他说我是重庆我不是四川， 高雄市也是这种等级的，所以我说你考虑你要加还是要副市长。
对，那因为师傅就跟我这样回答，好，那我就去回答谢市长啊，我说我没有办法当，然后他就说阿伯社会局长，因为他知道我在民间团体在做社会工作嘛，要不然就社会局长好不好？我说我不会做呢。啊，你不要太客气，要不然你的工作是教育嘛，要不然就教育局长。
还好他没有说我的师傅不要给我做。
对，所以我在想，因为长期跟着师傅哈，其实我不是说我有多少定力，我只是不大，因为我怕我自己的定力真的就是不够。怎样不够呢？我们师傅教我们嘛，无论做什么就是要利益大众。那我怕我去坐那个位置有权有势嘛，听说还有司机啊，我婆婆听了说，哎呦，你有够公的啦，好，我嘛好妈妈去坐一下那个公家的宿舍是什么理啊呢啦，老人家啊就可爱啦齁。这是题外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跟着师傅跟久了，我自己知道齁，可能啊那个心啊把持不住啊，有权有势的时候造业就无数嘛。过去我们跟着师傅几世都是造业无数，就是有权有势才会造业，就是没权没势都比较不会造那么大的业嘛。所以你看不在，那如果没有跟着师傅的不在啊，对吧？佛经什么金刚经什么都看得懂啊，可是怎么知道造业这件事情呢？好像别人的事啦，不是我的事啊。可是跟着师傅我们哦不敢啊，哦找一个哦比较不会造业的事情来做啊，又可以哦跟大众大家一起做好的事情，那才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是就是说选到一个很好的师长带我走对的路，然后选一个正法师傅。我跟你讲，现在已经8:35，那我还没有讲完，以后有机会再说。
好不好？如果还想听卢老师下回分解的话，每一次法会你来他一定在这里，好不好？
好，
我们谢谢刘老师，
谢谢大家。
刚才有人哈、要听讲经的时候，竟然躲起来，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点到了他，赶快出来哈、简伯如小姐，来，请站起来。昨天晚上有在我楼上听他分享的人举手，有哈、又好，把手放下来。我没有，我这边看，那边我也有看到。我相信一个知识分子，你要他接受相信因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他的爸爸才往生，应该最近几天才要做五期，对不对？
对。
啊、那。他的一路一些事情应该可以让他对佛法有所了解，更能够增长他的信心。从他爸爸往生以后一些迹象，我想请他来分享，因为这里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问号。对不起，没有事先跟你说，可是如果事先安排那个打稿的我不太喜欢。好，
谢谢师父。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哈。其实师父昨天在那个楼上啊，我讲一半，然后师父就说，下回再有机会讲。其实刚
我看今天要全部讲哈，从头，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听过哈。
其实我来极光寺大概是3年多，那时候就是因为嘉音师姐跟我的王秀芳阿姨，我想她是老菩萨，大家都认识她，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常会跟着阿姨来这边走动，还有嘉音师姐这样。然后疫情来这边的时候，都是跟着大家就是来朝山啊，或者是拜拜这样。那也了解说有听到很多大家的故事啊，就像刚卢老师说的故事，可是都是听别人在说，都是别人的故事，然后也是一知半解，好像觉得应该有，可是一些年轻人，我不年轻了哈，就是说 一般人会觉得说要有一些科学的证据，或者是要让我亲眼看到我才会相信，自己心里都会有这样子犯嘀咕，就说哎，要紧紧盯了这样。然后所以在我父亲往生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朝山，父亲因为肝癌的关系已经状况不是很好，然后都吃不下。那我跟妈妈两个人就想说来师父这边朝山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心里其实是清楚说他的状况是不好，就没想上到师父那个楼上去之后啊，就有人就出来说啊，就说没机会啊，就说你们要反向，不要求说他会变好，就说你们应该换一个方向讲，让他顺着走，就好好的走这样。然后当然也被训了一顿。那我跟妈妈两个人想说很非常沮丧的，然后就坐高铁赶回去了。
不能讲那个被训的，不要把它盖起来。
被训的就是嘉音的公公嘛，那个李老爹出来就跟我就训我，因为他过去生是个军人，所以讲话呢就是非常严厉这样。那我当然一听到自己也觉得惭愧，然后他就一直说你不要一直哭啊，哭没有用啊。可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眼泪就是没办法克制的就一直掉眼泪这样。那妈妈也是看到我哭还跟着哭，她就说都不用功啊，也不跟我媳妇好好学学。然后就是我忘了她那时候还骂什么，可是我们真的觉得脸上无光啦，然后真的也觉得很惭愧。那再回去高铁的路上呢，两个人都非常的沮丧，就地上拿出来就猛 K 这样。然后妈妈就突然问我说哎，她都要跟我黑一道消息，我明明就很用功啊。我说好啦，那是我不用功啦，你因为真的妈妈这一段时爸爸生病以来真的每天都送两部，就是读两部地藏经。那因为我上班的关系，我觉得是我啦，我就说他骂我，他说的是我啦，那你也不管是不是真的，我说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是用功一点，就在这段时间就冲一冲，就是冲了，你也不要管是不是真的，我们就冲好不好，就让他真的是就算是今天真的要走，我们就是也信他一次，就让他好好的走。因为看他在病床上面那样的折磨，我想我们作为子女的真的是看他求生不能求死，求死不得啊。后来就两个人就是发狠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那我记得是6月25号回去之后，在就是地藏经之前就念，然后回去之后更用功。所以他我爸爸在6月30号的时候住院，那住院之后他是在7月9号就往生，他住院只有9天。这也是其实这一路以来我回想，我觉得真的菩萨有在加持，真的只有9天，那他真的是就像说我们球一样走都没有痛苦。那他就在7月8号的那一天，其实医生就来告诉我们说应该差不多了，好，那要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我们那时候心里想就赶快打电话给师父啊，我也不知道师父要出国，跟师父说像刚刚陆老师讲的，我只认识你怎么办，因为我有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说师父怎么办，我敢起财力，你一定要帮我这样。那师父就跟我说他可能要出国，那没关系，他会请台北的法满师父帮忙这样。那我就硬起头皮，我又很急，我又不知道说法满师父可能也不认识我，就自己先打电话跟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谁，我是简多如。那我刚刚有打电话给那个嘉义的师父，那师父是说他会打电话给他了，可是我很急，我就先跟他打电话，在6月7号晚上，7月7号晚上，白天我就先打给他，然后一直到8号的时候，他已经在弥留了。那弥留之后呢，一路这一路我们修方阿姨哈，就一直都陪着我们，然后也跟爸爸就是一直在旁边念经，然后他就叫我打电话给法满师父说，你看莲花师父来跟他开示一下这样。后来师父有法满师父跟清净师父有这样慈悲，就过来，然后跟爸爸开示说，你这个身体你不能用了哈，那你也好管，基本上都在旁边，如果菩萨有来阿弥陀佛来接你，就要赶快走啊，不要再眷恋了。 果真就在那一天7月8号、7月9号的凌晨12:57就很安详的走了啊。那所有我们所有的亲戚啊，都很多人都有到，然后就在送行中离开了。他走了之后，我的秀芳阿姨就告诉我们说：“葛林栋哦，你一定要住院12个小时。”那一般呢，医院尤其像台大医院那种只有8个小时，我们说没关系，就是再付钱嘛哈，还去租了一间很大间的往生室啊。就可是呢，我们真的是因为在半夜人不多，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累就走了，好念一念，然后就有人就走了。那阿姨就非常的慈悲，就说：“我给我给你卡点位，画廊来。”结果我们虽然亲戚很多，可是因为大家现在成长了，大家都各有各的事情，就没有说联络的那么频繁。我们也不好意思就在这个当下说：“哎，某某某，你来赶快来帮我父亲助念这样。”那阿姨非常热心，就说：“没关系，我帮你叫。”然后她就叫了我的第五个舅舅的3个女儿。她说：“反正礼拜六嘛，那天刚好礼拜六。”她就说：“反正他们也不上班，就跟她说你就来这样。”所以我们从12点半一直住院到隔天就中午的12点半。那这3个表妹呢，就差不多在10点多快11点的时候就进来了。
讲一下他们的背景。
啊，这3位表妹是从大概十多岁就在纽西兰留学，哦，那也是受非常高等的教育，都是大概是顾问公司啦，会计师这样。然后3位里面有2位没有结婚，有1位已经结婚了，哦，那结婚的是最小的那位表妹。那这3位表妹也是非常热心，阿姨姑姑一叫马上也就来这样啊。礼拜六虽然说可以睡晚一点，不过还就是来。不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我印象中是大概快11点钟，就他们3位一来，当然就坐在最外面。一来呢，没多久我的2位表妹就开始不对劲，就全场就一直瞪大家，台语刚刚哦啊，就一直瞪大家。那我心里就想说，你是不愿意吗？那也就来了，那我也不方便说什么。他就一直瞪哦，就全场瞪，包括师父还有我们五星街的莲友，那些莲友，我想说你瞪人家干嘛？他就一直讲哦，一直讲哦，然后我们也，然后还而且还瞪他旁边的姐姐跟妹妹。他姐姐也是很生气，事后他姐姐跟我讲说：“对啊，我就觉得我妹很怪啊，干嘛一直瞪我？想说摘戏，瞪你有摘，跟勾丢助念就助念啊，回去你就摘戏这样。”心里就想说：“你干嘛一直瞪我？”可那时候都没有发现说到底有哪里不对。后来我秀芳阿姨就要去上厕所，哎，结果这个表妹第二个表妹啊，就跟着出去，一出去之后就搭着阿姨的肩膀说：“姑姑，我很不舒服哎。”这样，然后。姑姑啊，就是我的阿姨啦，就跟她说：“啊，你是感冒，你是不是感冒？”说没有啊。她说：“啊，你们哪里？那我们到那个家属休息区去坐一下。”就她就扶着她去那边坐，坐了没多久之后，我就看到阿姨进来请法满师傅出去，那当中都一直在助念，没有间断。那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对，我就跟着出去这样。就一去之后，阿姨就说：“哎，伯如，刚才你爸呢？好像你爸哎。”你爸出来了，赶快跟他讲话这样。然后我就因为他们坐在那个沙发上，我就蹲着跪着在地上，然后我看他很痛苦，我看到我表妹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一直发汗冒冷汗，然后一直干咳想吐不出来，然后我就摸他，我说：“爸爸是你吗？”他就用手这样搞跪跪这样。那我想说你怎么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还是我没什么没有做到你跟我讲，你怎么这么生气啊？真的很气哦，手就这样搞到背这样。然后后来法满师傅就说：“伯如，你要不要刚才打电话给师傅？”好，我 iPhone 一拿出来，我就按那个 speaker， 就赶快打电话来嘉义跟师傅求救。我说：“师傅，怎么办？我爸哈，我也不知道是我爸啦，可是他们说是我爸，说附在我表妹的身上，表妹也不懂啊，然后就一直哭啊，然后。”一直说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啦，然后表妹一直一边很气，然后一边干了，然后一边想吐又吐不出来，然后我们又一直在问她说：“爸爸，你跟东维一起，你到底要说什么，还是你是谁？”然后表妹就说：“我没有办法翻译。” 我道行没那么高，拜托你不要跟着我，没有办法翻译这样。然后来就打电话给师父，我就用那个 speaker 给师父，就是弄出来大家都有听到这样。然后师父就跟他说，你卖成表妹啦，我上面待机哈，下个礼拜水灿我叫引导的人来啦。
他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对，第二天是地藏法会。
哎，你有来？
我有来。对对对。那时候你是想要水灿的时候，就是草山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叫引导，我会请他们家里人来，你不要让他表妹那么难过啊，表妹，然后就讲一讲，师父说啊，你们再跟他沟通，就是说再跟他沟通一下，就叫他不要让表妹这么痛苦这样。就后来电话挂断之后，表妹还是很痛苦，表妹一直哭，然后一直很生气，然后一直用那种很恶毒的眼神看着旁边的人这样。然后后来有一位师姐叫阿关，说真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我以前不认识他，可能是在五星街那边。那他来，他刚好还是来住念，然后中午十一点
每次来都推一个轮椅，他女儿坐轮椅，那个林律师的太太。
我也是那天第一次见认识他这样，他刚好要回家煮饭，他就看到我们几个人蹲在旁边，说他就看到师傅也在旁，那个法满师傅也在旁边，他就问了一句说，哎，我要不要帮忙？后来他事后说，我是要登记周本，我只是要来问一下要不要帮忙问还是什么的。结果没想到他说了一声说我要帮忙，表妹看他一眼，众生就到阿关身上去了，马上表妹就恢复了。然后我都还来不及，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对表妹很对不住这样，我就先关心她说你还好吗？她说好多，她说姐姐好凶哦，有三个，她还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有三个。她说可是她没有办法翻译，我听不懂，因为贡献叽里咕噜，那个我听不懂这样。她就已经是惊吓过度在旁边喘了。然后来她说第一个啊喝了咒水就走了，结果第二个啊就后来就是上了那个阿娟师姐的身，他就说他就骂法满师傅跟心理师傅说，拢是你嘛，不该救下去，你们干嘛来，你们干嘛帮他，
本来要把他拉到地狱里面去了，
要把我父亲，
要帮他的父亲。
因为当师傅都有一次还有阿姨都有跟我们讲说，除了念佛我们要观想说菩萨有莲花来要请他上去，他要上去，那也不管怎么样，反正就他就很生气，然后法满师父就一直跟他开始说啊，你卖他一兄弟啦。然后原来呢，他是我父亲啊、哦、过去生的弟弟，然后家产都分好了，可是我父亲因为贪念抢了他弟弟的那一份，不仅抢了他的家产，还把他害死，把他绑起来然后放在一个洞里面，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一共要跟他跟三世。他说我已经跟你跟很久了，他不甘愿，我爸爸就要这样被救上去，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恨。我只能说，现场在那边人要是不是因为我表妹的关系，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说在往生世的家属休息区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怨恨的眼神，我想我这辈子都可能没有办法忘记。因为表妹是一个这么温柔漂亮的女生，她是应该是硕士嘛，就是你再怎么想也不可能，怎么会有那么怨恨的眼神从她的眼睛中传达出来。那后来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妈妈也在旁边，后来妈妈就告诉我们说，她觉得菩萨真的非常的慈悲哈。她说他那天还在高铁上问我说：“你干嘛小心？屁红眉毛，
被来这里被骂，所以说你相不相信人家骂我们骂得这么难堪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当时有人讲你不用信他了，也许那是假的，不要相信。
就是你会让他有一个就是很合理的觉得说那个可能是某某某，或者是他是师父派的什么？就像我常在跟我弟弟讲一件事情，他就会说。”啊，你是那个传教士啊，他就说我啦，我如果说什么之类的这样。那所以那件事情我妈妈就说经过这件事情她相信，而且也有忏悔。她说其实妈妈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她说我父亲这一辈子他做生意算是成功，可是呢就是在他们家有七个兄弟，他从会赚钱以来兄弟就一直不断的跟他拿钱，包括我在有意识以来我父 近在新丰开了一家工厂，做网面跟师傅锁骨。我印象好深刻，我那时候很小，外阿伯啊，我的伯父几个人就合起来到董事长办公室，叫我爸爸说，请你把大印交出来。爸爸就这个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工厂，那也把大印交出来，或者甚至于说赚了钱，阿伯就会说，阿里吉来他们家生利息或投资什么啊，就都不见了。那么妈妈形容的比较那个，她说那个钱一批箱一批箱的就这样子被拿走。然后身为太太的人，我想在这边大家都可以感受，如果你的先生赚了钱拨给自己的兄弟，而且你兄弟又不是不好，还住地堡，你会不会很怨？妈妈如果不讲，其实我们不知道。她说我懂了，这是因果。她心开一解，她知道爸爸上一辈子做了些什么事情，你继续让要这样来还。否则她说她永远那个，她跟伯父或者是伯母那个结，我想就会随着爸爸往生，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菩萨真的非常的慈悲，对我们非常的慈悲，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我们说对佛法要更有信心。
然后你来的时候，爸爸又出来讲那个，他真的是
隔天我就一大早。
那天他不是说看什么水母飘出来，从你爸爸肚子里面？
哦，水母，就是那天在往生寺的那个家属休息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在处理表妹的事情。结果我妹妹啊，就是也是她是个博士啊。然后台大的博士，他还出来后鼠熊，还说哎发生什么事啊？就被我秀芳阿姨就叫进去说，啊，台北别塞伯郎，你进里一定卖关歹情，你进去里面助念，不能没有人，大家都出来这样。结果他就觉得很没趣啊，就被阿姨赶进去那个往生寺继续助念。然后他就跟旁边的另外一个表妹，就是那个三个的表妹，其他的另外一个表妹说，哎，我爸哈，出来现在附在那个二表妹身上。结果我旁边那位表妹说，姐姐你确定是狗牛吗？然后就这样看她一眼，两个人在那个念佛声中，然后又一副很诡异的感觉。她就说，我刚刚看到那叫往生背在动，
就是他应该是他爸爸的尸体在动。
好，然后他那个表妹也是初次来到这个地方，可是我们也不晓得这些表妹是怎么了。他就跟我妹妹讲，他说他看到往生在动，他心里想说真的是见鬼了，他又不敢讲，你知道吗？他就说，然后他继续讲，他说我看到那往生妹在动，然后上面就飘起来一个像下雨雾雾的东西一圈，然后他形容像水母啦，后来就说雾雾的一圈，然后就飘走了，然后飘到对面的那个一二三四第四个穿黑色衣服，他不知道这叫海清，他说那个黑色衣服的那个阿姨那里去，这样
就叫他身上去了，
就是阿关。这是两个场景啦，我现在讲是另外一个场景。那时候外面在表妹在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被赶进去，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关就起来，阿关师姐就起来，然后就把海清过掉就出去这样。这是我妹妹跟我表妹在往生寺住念的时候，
然后他出去就被接到了，
就他出去就。那时候我们有事后我们有问那个阿关师姐，他说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只是要回家煮饭。他一直跟我们强调说，我只是要回家煮饭这样。对。那对，后来就是那天把我父亲的就是事情处理好，送到殡仪馆之后，我就是隔天一大早知道嘉义这边有地藏法会，所以我都5点多我就坐最早6点的那一班的那个高铁来到这边，然后等地藏法会结束之后才上去找师父这样。那师父就请了一位师姐来帮忙处理。爸爸一出来就说，就跟他就很不舒服，因为他是肝癌嘛，然后那个积水积得非常严重，已经抽了腹水，大概抽了3、4次有，然后他就是到最后肚子一直非常不舒服。然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你知道你昨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还很不甘愿的说，看你急你很厉啊，他就叫我还他钱，你有急你很厉啊，你就帮我还钱就好了嘛。我说爸爸，钱一定要还，可是你 你过去生这样子对人家，你一定要跟人家忏悔，否则他是不放过你的。就后来爸爸自己就想说，你妈妈就抓，他也诅咒我要十三世啊，他也没有。我说可是你伤害人家在先，好，你伤害人家在先，你一定要先有这个忏悔心，否则冤相是何时了？后来师父也在旁边一直帮忙劝说，那后来师父就说我洗干了，我可以开始要下。
我跟他讲说我不要理你了，我要下去了，就稍微吓他一下，因为他说他也咒诅我啊，我把他害死，他也要害我三次，所以我已经这一次让他害一次了。顶多你现在做我的女儿，你把钱还给他不就了？
他叫我还钱，我说钱是一定要还的，可是不只是他现在对你的那个恨，我觉得那个眼神那个恨，只是不只是钱可以了事的，这个是我非常清楚的。我看到我说那个你只跟他几年而已啊，那后来在师父开示也有一点威吓之下，我觉得我父亲真的也转得很快，他马上就说好啦，我改忏悔啦。那师父就问他说：“你不要让他忏悔，我改归啊。”师父说：“对啊，就是要等你这句话。”好，那后来就说：“那你赶快请你的弟弟，然后弟弟叫阿星，这样就说赶快请他下来一起，好，那个那要跟他和好，这样他要怎么样跟人家忏悔？那确实他也后来出来，他也都说他欠够
了。很妙哦，他赚那么多钱，可是那天在这里我不会。”照他那句话讲，他说
不急不好了。
他说我以为钱也有用，生病到医院里面有钱就可以看了。他说那天他就跟我说，我今晚早上不急不好啊。
他一直生前一直很相信西医，他一直觉得西医才可以，他中医他也不相信。我们之前给他吃中医，他都说淡淡掉，拿去丢掉，那个都没有用。他只相信，他也觉得说，哎，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没有想到他觉得他自己这么快就走。
刚回去不是说什么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
在
第二次
在二期的时候，我们都在家里做这样。发满师傅跟那个静年的师兄师姐都有来。那天就是做完期中午嘛，大家都很饿了，然后就想说要赶快吃饭，就后来那个。关师姐啊，就拉着那个性病师傅，就往我爸爸的房间哦。你现在也就知道人家家，你怎么会知道我爸房间是哪一间呢？或者是你怎么会去人家房间？这是对不对？就拉了我爸到我爸房间去。那时候因为人很多，我也没有注意。然后后来就是性师傅就说，就把我叫进去说，哎，跟他你爸哦。然后我这次有比较有经验的，看那样子应该是爸爸
坐在他的椅子上，
对，就坐在他平常他的房间平常坐那个椅子上面，然后眼睛就
用眼睛
用把头蒙起来说，哎，我拍戏在外面动，外面我不好意思在外面讲，外面人好多，
他自己照着院，他不要在外面，
他说外面人好多，我不好意思在外面说了这样，然后就一直陷他不舒服的那个样子这样，然后。后来法满师傅也进来了，然后师傅可能比较有经验，说是你以前刚加的重心哈，是你之前生前给他吃的众生，然后他就点点头这样，然后爸爸就说好大只哦，都大只这样，然后心理师那个法满师就说都大只牛哈，他就说摇摇头，那我们大家就你看我看你，吃的动物里面有什么比牛还要大只的、啊，实在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其实我心里有数啦，我知道是我不敢讲，也有一度因为他们一直在猜都猜不出来，可是我想要讲有被新师傅阻止，因为其他还有我家里的兄弟姐妹跟亲戚在，他们觉得说你不，如果你知道你也不要误导，还好我没说，其实我大概有猜，我那时候心里大概有猜到，就后来法满师就说：“你跟你讲啊，起下面就多少钱这样，那大家怎么猜都猜不到。”后来他就自己讲说：“是熊。”然后我妹马上就这样弄我一下，说：“见鬼吧，什么时候是熊啊？”这样，真的马上就这样弄我。然后妈妈马上就跪下来就哭了，就说：“习惯，我是共业，习惯被回家，因为在爸爸生就是生前哦，他因为真的是。” 忙昏头了，也心不心很软，一直想人家报什么他就吃什么，所以就有报说他要吃熊胆。那你知道熊胆很贵，也不知道有钱，也不知道你买是真的还是假的。那那时候我一听了之后，我就摇头说：“拜托，不要给他吃那种东西，好不好？”可是我觉得家里的人，包括妈妈在内，就是觉得说，不管现在只要有任何可以利益他的，我们都想试了。结果他们就晚上大概9点10点吧，他们就有人开着车，然后就偷偷摸摸的溜出去了。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还笑他们说：“搞一个嘛，我要赔你家有钱啦，搞不好根本是假的。”这样我还这样，就他们还跟我讲说：“不会。”那个好有熟门熟路，然后那个后面又开一个门让你进去，然后就是卸膜给你看，然后装成胶囊给你，这样就说应该不会是假，而且是有认识的人，这样就妈妈就一听到啊就跪下来哭啊，说我是我啊，都是我，是公爷，我是我，是我不对，是我买给他吃的，这样。那这件事情只有我跟妈妈跟弟妹知道，连我妹妹都不晓得。所以我妹就说，我就说就有还没吃完的，还在抽屉里面。真的哈、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也真的是告诉我们说，真的是不要以为你在做，没有人知道。好，我觉得就这两件事情啊，就说表妹的事情，跟这个熊的事情，真的让我们很惊吓很久啊。
那然后他回去跟你妈妈说钱没有的样子，那天还是什么时候听说？
就是他在家里做气的时候，就是有跟妈妈讲说要放下啦，然后就是说钱不是万能的，那妈妈又能记有年纪的，希望他好好修，不要就是跟他讲说，他现在才知道说急不是有钱人使鬼推磨啦，那就是再跟他强调这一点说钱急不是万能的，这样可以这样跟他说。
那还有一个后续，你们想不想听完？好、哦，那个上前两天在这里做中尊的那个严聪师，他们是我们赶回来，我去参加他的洋房最后一天。那在那天晚上呢，那个县定师就跟我讲：“师公，那个简家哈、哦，你都没有去了哈、哦，明天。”你没有回去啊，正好是那个简伯如的爸爸做四期呢，你要不要顺便去一下？那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好啦，就是从头到尾都没去过，那我就在讲，有几位居士哦，他们都经常来的，啊、哦，那个包括阿娟的公公，他从往生到他这么多，我都没有去上过香。那李瑞他也是很认真啊，他的爸爸他们老太爷我也没有去过，嘉义也是说那个他们老太爷说学学我媳妇的那个人，你看那个老太爷也是很认为他那个媳妇真的学得很好。那两位家里我都没有去过，如果要计较他们可以计较，我就在车里面说，你看那个简爸爸根本都没有来寺庙，他四七我还要去，好，那我就在讲这个事情。他还跟我讲，师公，我跟你讲哦，我在读书文的时候哈、哦，那么他们现在有一个一撮哦，啊，除了一撮以外哈、哦，还有一个人姓简呢。那我说，我想要了解一下真相。我一听，啊，这个不行，我明天早上我一定要去跟简伯如讲这种事情。那。这个哈、哦，我让他来讲一讲那一件奇事吧。
师父真的很厉害哦，就在四七的前一天晚上，那因为我们都会布置一下家里的会场，这样。那布置好之后，就一如往常，我跟妈妈说，我们有个目标，我们就是要送108部《地藏经》给爸爸。所以一回来，大家都知道，废话不说了，就是读《地藏经》。下班回来也是一样，《地藏经》。就读读读读之后，他竟然就很往常的就反常了、啊，反常的就说：“哎，你修点解我？”心想说：“我时间有限，你要跟我讲什么？”他就跟我说：“他前一天晚上有跟我弟弟跟我弟妹聊天，然后有讲起来这个姓氏的问题，因为在我弟弟还没有生小孩之前， 因为他们一直不孕很久。那我生了一对双胞胎，我有三个小孩，第一个是女儿，然后双胞胎是男生。那我爸爸就是生前就有跟我说，我那啦，你弟弟弟都没生哈，你是不是小儿子？就等于跟我姓简嘛，这样啊，他也没有说要给他什么，他就讲他那人就好面子又很含蓄，你都懂他的意思。那我也很孝顺，我想说好啊，现在不都很流行吗？从母亲到从母亲，而且我有两个啊。那我婆婆因为我现在是新加坡人，那我爸爸倒是有讲说，你不要让你就是公婆觉得不甘愿，一定要人家亲太香的心甘情愿的才可以这样。那我婆婆也是新加坡人，她也蛮，因为她都是同公司出厂的啦 ，OK 啦，没有问题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我那个小儿子改成姓简。那后来这些，后来就是我弟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那几岁了嘛，现在已经一岁了。那妈妈就想起来这件事情，她觉得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她就突发奇想啊，还是怎么样，她就觉得说这样不好，我弟弟已经有小孩了，那我的儿子。他觉得是不是？他跟我讨论，他说是不是应该就是给他回归到我先生的父姓黄这样。然后我就很惊讶啊，我说，哎，当初我说你同意吗？我还问我妈妈，是姐姐意思吗？他说对，我同意这样。然后我就指着爸爸的灵位说，啊，这个嘞，当初是他要求的耶。然后你现在，你这不是让我很为难吗？
其实他也不是想他的儿子姓简就可以分一点财产，他绝对没有这种意思。
啊，我现在自己会赚这样啊，我们就靠自己比较快。
对。
然后我就觉得你的意思，然后所以我就指着我说：“阿姨嘞，讲到那个现在死无对证哎，你这样会让我内疚一辈子。说什么，我也不愿意，而且我也不敢。然后就这件事情，我也
怕爸爸去世的爸爸会生气，不同意。
哎。”所以我们两个就，你看我看你，他也不能替他说什么，然后也不能，我们两个就好继续读一场经。就隔天师傅来了之后啊，大家很开心啊，然后师傅跟大家打了招呼之后就坐下来，第一件事情他就说：“我如来贼话兵啊。”他就过来跟师傅打招呼，他一来他就开门见山就跟我讲说：“我看了那个书文啊，我跟心灵师傅在啊，你有一个儿子。”姓简啊，
说
对对啊，然后他就说，以师父的经验，师父也有一位弟弟是从母系，然后他会觉得这样不好，他觉得今天来他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整个人就抓起来，你知道吗？我就本来很会讲话的人就口急说，昨天你有来吗？昨天你我跟我妈在讲的话，你有听到吗？然后师父就也不管我，他就跟我讲说，他不管我整个很惊讶，整个是说，你到底是这样？好，然后师父就讲他个人的经验嘛，他就说啊，我有个弟弟，
真的让他很尴尬，因为你看很多人都认识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孩子自己要。可是我外婆那边也是没有孩子，硬要。我爸爸不是遭罪的，可是他应该要第二个儿子，他第一个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就去从母姓。我爸爸也很好，然后我有二弟姓李，第三个弟弟他又弄去姓陈。那时候我爸说，跟丈母娘说，这样不好吧，有一个给你的就好了，不要把你家的全部都弄去。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你姓陈，我们姓李，经常都是在这样讲。后来长大，如果出去，每一次我说这是我弟弟，他们就觉得哦，李先生你好。那你们想想看，我弟弟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其实这种存在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里面，让很多人都很什么。我说伯母，你不要害死你儿子，人家自己有了，你就我相信你爸爸就不会怎么样。他一听到，他说啊，昨天晚上我妈妈才跟我讲了这个话呢。那我就不吭了哈，大家念佛念念，我到一半的时候我说，伯母对不起，我比较越权了哈。假如有机会，我会想 跟你们家里面的人表达这个事情。那他弟弟进去那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聊聊，那个阿姨就讲，你爸爸现在很担心你们没有吃素了，就几个人就讲他。我说对不起，我今天才来你们家，那大家全部都讲，他弟弟跟弟妹会不会觉得人家打他，我要不要吃素关你什么事？你们大家，我说讲是要讲，但是要不要吃素那是你们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替你选择。讲完了以后我就出来。那念经念完的时候，他们就要去画那个他们有持咒的那个什么东西，说要画了吗？那因为他们那个佛堂很小，去参加的人很多，临时把他爸爸的牌位弄出来，然后供一个阿弥陀佛，我们大家就在那里念佛。他们就想念完应该把它还回去，说请所有的来参加的人，有人招呼他们吃饭，我说请整家的人跟我一起到妈妈的房间去。我想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我说这里的东西全部都不要动，因为我下面还想要有一个动作。当我要进去的时候，那个阿坚是到那天好像十一点才来的，
对，
我要进去，我不知道后面怎么有人拉住我，拉得很厉害。那我说你让我走，我回头看到他，我说啊惨了，好像前面有讲到他都跑到他爸爸的房间去，会不会又是他？因为我说你今天我要讲话，他说我要讲话，他就跟我讲我讲。那我要他们进他们房门的时候，因为房子的门就是这样，我要进去，他想他把我拉住，他要先挤进去，他想他要先去做什么事情。我说不行，我说我今天我是客人，我要讲。他瞪着我说我是主人，是我讲还是你讲？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我跟你讲，今天我绝对不让你，我讲。他那时候他的弟妹也进来，他也进来，他把他们两个人的手拉住，
就是师父都还没有在讲话，说师父一直，因为他们俩一直在争执谁要先讲，师父就说我行动了，然后我爸他就这样比，然后师父就说我先讲啊，你行天王跟我讲的对不对，你再讲，两个人就在，
我说我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就把我的手跟我弟妹的手都还没有讲什么之前，两个人的手就这样放在一起说慢点理由，这样
就是你们不要再尴尬，因为我想他的弟妹应该会讲，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爸爸要让他信主？说不定啊，说不定有这种误会嘛。所以他爸爸已经读出来，麦改月麦改月把两个人的手抓得紧紧的，然后我就开始讲，昨天看到说那个书里面有个现剪的，然后我的想法，因为我们姐弟之间，姐弟我们都非常好，可是以前也许我外婆的亲戚就会分别，这是我们家姓陈的，是我们的，你跟你们姓李的有切割，其实你妈妈担心的就已经他看出来有某一些问题，如果你回你先生家，他们把他当成这是现捡的，真的有那种妈妈心也是很难受的哈。他说不能再，我只是第一句话跟他讲，佛你不能害你的儿子，好，那他就我就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就想我要先讲，我现在终于愿意让他还回他们本性，他不要让我先讲，他要先讲，我说我不要让他的弟弟跟弟妹误会，我说我今天才到你们家，我们家发生这种事情，我想我要让那个佛儒的孩子，只要让爸爸允许就信回本性吧，他不要让我讲，他要讲这个事情是我搞，他说恭喜我恭喜我都是我弄的，所以现在卖改掉，那我讲你要总要让我讲完，让他的弟弟跟那个弟妹都能够听清楚，本来我是想好，如果你们讲好了，你同意了，你弟弟同意了，你妈妈在这个我也不知道，不是他妈妈了，我说你们三个人，一个是长辈嘛，一个是你们两个之间姐姐跟弟弟之间的事情，就我来讲一句话，我说对不起，我今天很越前，我不是你们家的人，可是我想讲我想讲的事情，然后我讲完了， 他说我现在同意啊，你知道吗？我是想他们同意的时候，妈妈带着女儿跟儿子到父亲面前说我们想这样做，他说不用了，我就在这里，我听到你讲了，同意了，我们也就不要不用到他们排位前。本来我想所有客人去吃饭，我要先弄这个事情才，我这个饭才吃得下，很给薄了哈。所以你看看，很不可思议的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一天他就跟我说：“阿叔，你上午来问到啊，咱们问妈妈在哪公司这样待着。”所以这个是一个知识分子大概很难接受，还在听旁边的人在站一句冷言冷语，你就讲对了，就是这样子了。你不能告诉我你这一次的了解的总结？
我想哦，过去在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相信的。不过就像师父说的，有很多人，包括我先生，或者是我旁边的人，我讲给我的同事，或者他们就是会给我那种不是很支持的语言，或者是会觉得说，那这些都我们没听过的耶，或者是说他们也很难以就是认同。那我觉得我也很难拿自身的例子来说，我总不能拿说哪个连友或者是谁谁谁家发生的事情，那究竟都是别人的，别人家的事情。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更深信，觉得说这条路我回不了头了，我会继续走，我真的会继续走。我想这个家里其他的人，我想这是我个人哦，不能代表家人。可是我觉得黑长条的老西瓜，只有你自己才可以这么样子的深刻说这是事实啊、哦！大家一定要深信不疑。当然，师父今天也希望借着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的经验，跟我的嘴巴来跟各位朋友分享这样子的事情，说真的，要对师父跟我们佛法要有信心。嗯，谢谢大家，
谢谢。其实是限于时间关系哈，他分把那个他父亲跟他们家，其实他们地面能够有那个孩子也不是容易的，真的。而且讲的，我将来来的时候头怎么大，脚怎么粗哈，你们看起来会很丑。他们问我说：“师傅，你记不记得让他大头哈，那个脚还有那个头啊，真的是一错。”我说：“那个叫做什么头？什么头来的？说不是庞克头，叫什么？”好，什么贝克汉？因为他抱在里面的，是下面有头发。可是我看过去哦，那个光影只看到上面一撮。我说啊，这个是不是他们挤出来？果不其然，真的是这样哈、哦。所以很多没有经历的人，自己不相信，他可能也要影响别人说不用相信了、啊。那有时候可能是来吓唬你们的，因为如果听你这种话，然后。他们有这种抉择的时候，我经常有时候有一些人，我就跟他说，因为你的影响，他不相信佛法，你将来敢不敢挑那个因果？事实上不是你要不要挑，那些冤亲债主或者是没有得到解脱的人一定会找我们算账哈，所以让我们烦恼不断。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没有亲自体会到的，不要乱讲哦，说话会使乱讲，啊，未啦吼，话会使未使乱讲，饭会使乱吃，充其量吃错了拉肚子。可是你讲的话，让人家因为你的影响，他不信因果，甚至认为说那个是邪门外道做的事情，那他不学佛。我想我们要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哈、哦。刚才卢老师有讲到他因为学佛，他能够照佛法去做。我想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我常常讲的杨校长，实在是不容易。他当了校长以后，因为刚才就是卢老师有讲到他那个婆婆就说：“那你答应了你那个。”做官的宿舍我们也去
可以住一住嘛，我的媳妇做官，我们可以过过这个官瘾哈。我才想到杨校长，他自从当那个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他才经过一日把那个学校从那个最后面的学校改到台湾三个优秀校长，其中他是一位，一个是台大，一个是成大，一个是杨校长。他们怎么样过的？当他新官上任的时候，他们那边的总务就要想把以前任校长用的沙发、电视、窗帘全部都换掉，还有窗，那个窗。他们说，以前校长用的我们可以用，那个电视机可以用的，也不要报废，全部都是留旧的，好像只有让他换到一两样。那个总务说，那校长你们这样做是叫我们要怎么样报账啦、啊、以前如果有新校长来，这些全部都换过，他坚持不要。他们就想，那、啊、这个校长真的是有怪。但是后来有一次，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那个杨校长要上台北，正好呢子儿也要上台北。那在平常一般人想，他在校长去一趟也是去一趟嘛，对不对？哦，那你要上台北，你何必还要另外买一张票？他讲，师傅，没有杨师傅就是跟你一样啊。他校长是公务出门的，而我私人的事情，我能坐公家的车子吗？我只讲这两样。为什么在那三年里面，那一些教授真的有些恨得牙痒痒？你还没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分研究会什么什么，你来了以后，你全部都投入到那个学校，后来评鉴都是最前几名，而且他还是当优良校长。如果不是真正修行，名利一点，只要有一点点放不下，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我觉得学佛，我经常讲，不是学我了，也不是学极光寺的佛。我说佛在哪里都一样，只是他的理念有没有人叫你真正执行？那个执行的人，他自己有没有执行到让你看到人家真的是执行，不是用嘴巴叫我们，他自己不做。所以我要求我们这里的信徒，如果你要说我是从极光寺出来的，你应该把我这个话放在你的心里。我记得我以前在别的道场的时候，大法会啊，有很多人去帮忙切菜啦，做什么啦，他们在那个旁边一看，他说你要信吗？那几个是慧清师的徒弟，一大堆人蹲在那里做事，你要信吗？那几个是慧清师的徒弟。然后他们就打赌啊，啊，我们来修书，就去问那个徐老师，你是皈依谁啊？我皈依什么人？另外那个也是这样讲，他说跟你讲哈，那问为什么你看得出来？大概是碰到我这个很凶的师傅啊，不会很婉转的一句话，你要你的家还是你要做官？那个卢老师的弟弟有一次问我说，师傅有一摊生意，这次也跟他们讲了，检讨的时候跟他们讲了，一次可以赚几十亿哦，一次可以赚几十亿哦。他也投资到那里，他说用了心又投了一些钱进去，那个生意他可以做到。他来问我的时候，他说师傅有一个生意可以不可以做？哎，很奇怪呢，他姐姐要做官也要问我，他弟弟做生意也要问我，很奇怪呢。我可以做主意吗？我说不可以。他说师父为什么？那个可以赚很多钱呢？还好他没有跟我讲，如果我赚了很多钱，我可以拿来弄人事。他还没讲，他说师父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生意？我说我只能送你八个字，八个字了哈，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说师父会讲到这么严重，那人家很多人都以前也做过这个生意呢，那以后没有人做嘛。果不其然，他做的那个生意他没有做，有很多人人家认为突然间被车撞死啊，或者是从楼上跌下来啊，或者是跌到海里去死的。黄明玉居士跟我讲，师父都不是，只有你讲的那八个字。所以有几次他要做生意，他说师父你救了我几次命，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你要问我，我都没有好听话。可是他真的听了我的话，那个卢老师也好，他的弟弟也好，真的没有去做那些事情，现在应该不会后悔。如果卢老师说那时候如果师父让我去做市长了，现在可能我要选副总统都有份。我很怕我的徒弟，我是不没有读书的师父呢，如果我的徒弟是副市长或者是那个副总统，那我怎么办？我讲的话很多人都说师父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就只讲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